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10号。那我是库马熊美股笔记的库马，其实就是今天会录这个，就是去年有答应说，有抖内就有下集嘛，那就是谢谢去年觉得有帮助且也有余裕愿意抖内给予一些回馈的朋友啦。那其实今年就延续这个优良传统，那如果说有抖内，明年可能就还会有再下一集这样。那就一样来先做个免责声明啦，就是我讲的东西可能不见得是对的啦，那你就是自己衡量，自己动脑思考一下啦，那斟酌这样。那如果说这个录音品质啊，或者是什么相关的问题你不满意，那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就是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去制作这个东西啦。好，那我想应该也会有一些新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那我会建议可以回去听我去年跟 Amber 一起录的，就是主要讲我眼中的动能的那一集。可能那一集听完再接着听会比较延续，因为有些东西跟概念我有点难再重新说一遍。好，那今天主要要讲的就是因子这两个字。那会想讲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去年在看完那个《因子投资》这本书之后，我其实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想法。那这个想法算是延伸这本书提到的概念，我并没有完全照这本书里面所讲的所谓的因子投资的方式去构建我的投资组合，但是里面很多的概念跟想法其实它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非常推荐每个人都要去看这本书，但这本书它有，我觉得难度蛮高的啦，就是尤其又翻译，可能你在理解上会比较难。其实就慢慢看，那它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我觉得非常的有帮助。那可能有的人听到这会想说，我为什么要讲因子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说，其实现在市面上很多产业分析啊，或者是个股分析，更不用说到处都有那什么技术面分析的东西，你可以看，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人在讲这种你构建投资组合，或者是你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你应该去顾及跟思考的很多个面向。那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去顾及的话，你很有可能把自己完全放在一个，就是怎么说，你理想的分散投资是好，我买了10、20只标的，它就不会，这个你的 portfolio 就不会出事情。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如果你每一只标的都跟特定的因子、特定的主题有关的时候，你这个分散投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所以因子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主题性投资啊，它就是把跟特定相关的人，或者是主题，或者是事件，那就包在一起，那这个我们就会称为它是一个因子。那就像我前面说的，我是要延伸我看这本书得到的观念，所以很多东西它，如果你现在才要开始去看这本书的话，你可能会有点觉得讲的东西不太一样，但大方向是一样的，就是你在构建因子，你在做投因子投资这件事情，你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的风险趋近于零。那你整个的 portfolio 风险趋近于零代表什么？像投资收益，如果你要以一个数学式子去简单描述它的话，它其实就是等于你的回报去除以风险嘛。也就是说，当你的投资报酬率越高，然后你的风险，你拿到这个报酬率的风险越低，那你的投资收益相对就是越高嘛。 那所以在这个数学式里面，我们如果假定回报就是报酬是变数，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我们可以控制得住风险的时候，我们如果把风险降到趋近于零，也就是 你的基本上都是正报酬，但是正报酬多少你不知道，可能非常高或者是有限，那但是你把你的风险控制在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代表很长的时间内你的报酬是可以趋近于无限的？所以我们在选择因子、选择主题的时候，你让它的关联性越低，甚至是你可以构建出相反互冲的情况下，它是不是就等于是有点像是你在学向量数学的时候，你一个点，然后各分120度三个力量同时去拉的话， 你那一个点会停留在原地那样子的概念，就是说你尽量让你的 portfolio 是多面向，而且是它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是尽量不要往负面方向去波动的一个组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谈论到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怎么样把整个所有的概念去融入我在做个股投资的部分呢、啊？好，那这本书有提到说因子需要具备 五个特性啊，一个就是持续性，然后普遍性、稳健性、可投资性，还有直觉性。那我把它做一个转换到个股投资的一个翻译啦。那我就以最这两年最红的 AI 产业当例子，因为其实在过去一年我的定期的更新在 Telegram 或者是 Twitter 这边更新，我都会提到我把 AI 视为一个因子。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来一一看我所谓的我把 AI 视为一个因子，它有没有符合这五个特性。第一个，持续性，它就是在一段时间内要持续有效嘛。那很显然现在 AI 这两个字仍然被视为一个大主题在做交易，也就是说可能当辉达在涨， NV 在涨的时候，SMCI 也会跟着涨，然后 NV 的相关供应链也会跟着涨，只是有的涨得多，有的涨得少。好，这是第一个，持续性，它有符合嘛。那第二个是普遍性，这个不同，我的解读是说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都会有效。那就像以 AI 来说，你看到在美股、台股或者是其他国家、日本，每一个跟 AI 有关的股票都是在上涨嘛，所以它是一个不分国家地区，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东西。然后产业类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只是 NV 的 GPU， 包含到美光的记忆体，或者是 ASIC 加速器，或者是 PCB金像电，或者是 CCL 台光电，这些它相关的供应链，但是在不同产业类别的都会受惠，所以它也符合普遍性。那稳健性的话，就是他们的财务分析，举例说你开出来的数字啊、展望这些，它是有看得到东西的。那再来可投资性，就是说你可以获得资料，你可以正确的去评估，那这个就是可投资性的部分嘛。你可以去看到很多人在讨论，然后你可以获取很多资料，你可以去做你的分析跟评估。那再来直觉性，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这个因子要可以被视为一个因子的一个重点就是直觉性，它必须多数的人都认同理解，那才会来帮你推股价嘛。如果今天大家都觉得 AI 就是泡沫啊，我看不到东西，那这个东西就不 work 啊，它不会再有人去针对这个所谓 AI 这个因子去做交易跟推动股价的部分。好，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就是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我在去年一直说我把 AI 视为一个因子在做我的投资组合的建立。那 今天要先再讲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东西里面还可以再包含东西，它很像那个像那个叫俄罗斯娃娃吗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因子里面还可以有因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像你在看一张拉面的照片，你不要缩小，你就应该说你不要放大，你就正常的看，好，你可以知道它是一碗拉面。但是你如果今天把照片放得很大，你可能会只看到叉烧肉，你可能看到这张照片，你会说哦，这是叉烧肉，但它其实是拉面里面的叉烧肉，所以因子里面可能还会有因子。也就是说，每一层用一层一层的角度来看，每一层都还会有多种因子，所以它是一个很有点像无限发散的状态的组合。我直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就像在《因子投资》这本书里面，他有举到一个最普遍现在还可以使用的因子，第一个是贝塔，第二个是规模，第三个是这个价值，第四个是动力，第五个是品质。那你去想，好，今天我把 AI 这个东西拉出来，我说它叫一个因子，那 AI 这个因子里面，它是不是也可以再分出贝塔、规模、价值、动力跟品质这五个要素，其实是可以的。那这边我就会去定义说，贝塔就是它是一个相对市场波动的部分嘛，那规模就是 market cap 的部分，那第三个就是价值，它的估值是高还低，第四个是动力，也就是动能。那这个动能又分作为基本面动能跟股价动能，那这个就是去听我去年讲的部分，你可能就会比较理解我这个地方在讲什么。那第五个品质就是说它的财务基本面是稳健的，还是是要亏转盈，还是是怎么样。那这其实这五个里面也都是可以算是从你可以再从 AI 这个因子再分出这五个东西，所以当你分出这五个东西之后，你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思考你要针对 AI 这个 topic 去做交易，去构建你的投资组合的时候，你要怎么做。那在做的时候，你要很清楚一件事情，是现在的核心主轴是谁。那以去年的 AI 来做例子的话，核心主轴很显然就是 NVIDIA 嘛，他在去年2023年5月那时候开财报跳上去之后，市场开始就是针对这所有相关的概念股啊，全部都开始疯狂去做交易嘛。那这时候你其实可以很像我那时候我的做法，就是我直接定义 NVIDIA 就是在 AI 这个因子里面的 beta， 那其他的都会是跟着 NVIDIA 这个 beta 去做一个放大的波动。所以就是说，今天当我一层一层都定义得很清楚，我从一开始我定义好有 AI 这个因子，然后我再把 AI 这个因子里面分成五个，就是传统因子投资里面讲的几个因子概念来把它分开来的时候，我再把个股放进去个别对应的位置，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针对整个大盘的情况去做我的部位的调整。什么意思？像如果我今天觉得大盘好像过度乐观了，这些相关的概念股全部都冲得过高了，我想要转稍微防御性的做法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假设我手上有伟创、广达这些比较在当时高波动的东西，就去换成 NVIDIA， 因为 NVIDIA 是整个 AI 投资里面的核心， 所以如果今天市场要走修正，或者是走怎么说，假设又要崩盘了、啊、你觉得大家会最想要去接哪一支股票？就讲伟创、广达跟 NVIDIA， 那首选当然是 NVIDIA， 因为它是最核心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这边会说，我在当时把 NVIDIA 设定为 AI 这整个因子里面的贝塔。那当然，如果今天市况很热，你想要追逐更高的报酬，你是不是就可以在 AI 这个因子里面去找 market cap 比较小的，也就是在规模因子这个里面，你的市值比较小的，或者是你的动能比较强的，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在这个因子整个发动的时候去获得相对高的报酬？所以当你开始用这个框架在思考你的投资组合的时候，你就可以算是很明确的知道说你在哪一个时间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调整你的部位。那当我们建立好这个框架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去针对每一只个股去把它调整它所占的因子的权重。这是什么意思？就像说我刚刚说的一个 AI 的因子里面，我会再分贝塔、规模、价值、动力跟品质 这五个主要因子嘛。那今天我如果针对 NVIDIA 这支股票来说的话，在市场修正，也就是去年大概八九十月的时候，我会把它当作贝塔，因为它是整个在当时 AI 这个主题里面最基本面最坚实的、最高品质的。那这个情况下，我就会选择加码它，因为对我来说它会是风险比较低的。那如果说今天 NVIDIA 它忽然开始被过度的炒作，它开始股价走很强力的动能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不会把它放作贝塔，因为它开始走阿尔法段，它开始走一个动能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代表我的 NVIDIA 在这五个topic 因子 topic 里面，它变成动能的权重被拉得很高？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再把它视为是最一开始我可能修正来低阶的一个贝塔的想法。所以在状态的切换上，也就是说你针对个股它隶属于这五个因子，它在现在处于哪一个，它的权重的分配就是要一直做调整跟拿捏的，这个部分就非常重要，要不然你也是会变成弄得你的风险取向是全部倾倒在同一个部分的。那回到 AI 因子这一层，我们可以再把它做一个延伸，像去年有 Morgan Stanley 有一张图，就是拿过去 iPhone 的发展做的一张图嘛，先是从半导体再到 infra 再到 device。 那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去想，我们 AI 这个因子也可以把它横向的分开来看，第一个是硬体，第二个是 infra，那第三个就会是软体嘛，因为最终的应用是在软体那边，或者是你说 device 那里也可以。所以当今天这是一层水平的关系，那我们就可以分开来看。举例说像是 NVIDIA 我就会放在硬体这边，然后可能 Microsoft 放在 infra 跟或者是你说软体应用那边，那可能像 Salesforce 或是 Adobe， 那我就是直接放在软体那边嘛。那这样子其实你就可以避免说，欸，因为每一个产业它都有它的周期，像半导体业它是最明显的有一个周期性的东西嘛。 那再来，其实这一次的电话会议 ，Microsoft 的 CEO Nadella 也有说，其实他们未来这所有包含你 infra 软体这些，全部其实都有它独特的周期。那其实你来看，终究会有一天，在半导体这边，不论是 GPU 或者是光通讯这些，全部跟 AI 相关的，它都有可能会走到一个 down cycle， 就是它的周期会成长周期会走完。但是 AI 这个大主题里面，它的价值获取的部分是虽然是说，会分阶段去获得嘛。因为你最一开始前期的这些 infra 公司，它开始建设 GPU 的 server， 它要提供这个服务嘛，那它是不是建制完成才开始可以赚钱？那当它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它相比于过去的周期，那就是一个成长段嘛，所以它是一个算是渐进的过程。但这个题外话一下，就是我个人认为在 AI 这一次的发展不会像过去 iPhone 那样是一个渐进发展，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同时发展的。那这个就到时候再另外讲，有机会的话。所以这样你可以去想象，这个树状图是长这样，就是我们如果说要整个总结刚刚前面所说的所有东西的话，这个树状图会长这样，它可能最上面是我选定的一个未来长期确定明确发展的投资主题，这个主题叫 AI。 那 AI 这个东西再往下，它可以水平分开来看，有硬体，然后 infra 跟软体应用，或者说 device 这样。那这个个别每一个主题，这个每个水平展开的每一个东西，像硬体、infra 跟软体，它是不是又可以再往下去把它纳入前面所说的五大因子，去做一个你的个股的归纳？那这样子，你在选择你的投资组合，或者是你要调整你投资组合的比例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比较有方向的去思考，说我在换标的，或者是我要新增标的的时候，它到底你应该怎么去做，才不会让你的整个你整包的 portfolio 会过度的导向某一个特定的风险。那其实这就可以再延伸嘛，其实它就是一样的逻辑啊，它可以一直无限的繁殖下去。怎么说？像好，我们假设从 AI 看到硬体看到 NV， 那 NVIDIA 你是不是又可以往下看什么 CoWoS， 就是封装的设备嘛？那你还可以去看 HBM 嘛 ？HBM 又可以看什么？你可以再往下看它的设备厂嘛？所以你这样子其实是可以一个一个无限延伸，那 这就是你做产业研究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这是跟一位我还蛮尊敬的前辈上次聊完之后我新的想法，就是你必须一直不断的延伸，你才可以找到那些别人没有找到的机会。它其实就是所谓的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的思考啊。但是当然你要再怎么去分说，你接下来再找到的公司它的营收占比啊，它的催化剂或者是这些东西，那这都是个人的基本功啦，这个就也没有办法在这边一言以蔽之。但就是可以给你个大方向，说其实你在建构你的投资组合的时候，你其实同时也在做你的产业研究，然后你当你能够把每一只独特的个股越分的让你的这个树状图越来越壮大的话，其实你是相对程度的在把你整个的 周期风险去整个米平掉，因为像这个，就像你半导体的制造是会大家会有一个那个流程图嘛，什么从 EDA tools 开始，然后到 fabless， 然后到那个 foundry， 那再到最后的封装，然后再到伺服器厂商。那这个可能是一连串，可能长达一年两年的时间。那你在建构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你的投资组合是去顺到一个周期性的，把不同的周期重叠在一起。那这个在数学上，它就是可以让你的每一个波峰叠在一起的话，那它就是一直线的那种概念。好，所以我们再把层次再拉高，那我在建立我个人的投资组合的时候，因为当然我都是铺显在科技股嘛，所以我必须要很明确的清楚了解到科技股这个大主题，它最影响它的股价的东西就是利率嘛，利率跟总经环境。好，那就是我要看这两个东西，我要关注这两个东西。那我再从科技股里面再往下拆一层，我问自己，我未来5到10年觉得哪些科技产业的发展性是毋庸置疑的？那我的答案很显而易见，就是电动车跟 AI。那这两个东西其实它当然是不会是同质性的，所以我把它拆开来看，但我放在同一层。所以电动车的部分，我目前就是选择 Tesla 嘛，因为这就品牌厂的角度来说，我对其他公司也没有兴趣，那这是我个人研究的东西，所以我选择 Tesla。 那当然你也可以照我刚刚所说的逻辑，你 Tesla 可以再往下拆分嘛，你可以往下拆分说，好，它那个半导体元件的用量升级嘛，或者是这种用量提升的东西，那你可以再去猜嘛，这样你可能就可以猜到说，好，有安森美，然后易发半导体，然后有 Warp Speed， 然后需要用到碳化系，那需要用到碳化系的这个投资又需要用到什么，它需要有它独特的设备嘛，那你就可以这样一直往下猜下去，然后你再用普遍的五大因子去对每一只个股当下的情况做分类。你可以放一只个股是比较属于动能状态的，比较说一只股价很强势的，那你也可以同时把一些钱放到比较弱势的。那这样子你去想，这个其实就是假设你对于未来是未知的，你是谦虚的在看待这个未来的状态，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在走动能的 股票它是不是会开始修正，它是不是被高估了。那你这个一直在可能下跌或没有表现的股票，你也很难确定说，它在什么时间点会有一个均值反转，或者是开始有催化剂出现。所以你在建构你每一层每一层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去把每一只个股的权重做一个分配。好，回到电动车这一层，电动车，那所以我选择科技股下来选择电动车跟 AI 嘛，那所以 AI 我是不是又可以把它往下平行的扩散开来，是有包含到硬体 infra 跟软体的部分，那就是再像我刚前面说的，就是你在一样就是分配五大因子嘛，那你自己透过你的研究去看说每一只个股它应该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那你的投资组合会不会现在过度导向某一个风险。像我去年因为 NVIDIA 大涨嘛，那我还有买 Marvell 跟那个 MPW 啊，还有 TSMC， 那其实这四个我都把它归类在硬体 AI 硬体这一块嘛，那 它当然它占到我的投资组合就50-60%，我觉得这个比例到2024年需要做调整，所以我就是在 NVIDIA 它12月到1月2月这边开始走动能段的时候，当它的动能消失，我就会减码。我减码的部分就往软体跑，因为往软体跟 infra 跑，因为我就是假设这个的基本面的成长周期它会是同时开始发展，但是成长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我等于是往下一个地方跑。那同时把我过度曝显在 AI 硬体，尤其又是半导体的部分，去把它的比例降低嘛。那刚好因为 NV 它走到动能段，那通常动能段就是最后一段，一个波段的最后一段啊，那个动能去推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往下一个跑嘛。那这个就会让你在当你遇到某些东西修正的时候，你不会说就是整个心态偏掉啊，或者是你的绩效就忽然就没了，就是会吐很多这样。那最后就是也算是在做一个总结啦，就是说其实这样子做的一个好处是你可以专注在你真正该专注的地方，因为像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就还是一个上班族，然后就是薪水在投入的话，就是其实一般人都是资金有限的啦，那你要怎么样最大，对我来说的最大化效益是我专注在一个真正可以走得长久，而且一直不断更新、不断进化的好主题。那当然我的选择就是电动车跟 AI 嘛，所以我的树状图的第一层是电动车跟 AI。那我就不会再分心去想说我要找其他主题，因为你真的想要获得你超越一般市场指数的报酬的话，你一定要针对特定的东西去加大你的押注，然后这个很考验个人功力。但是我觉得就像我觉得去年一直听站长讲一句话，就是说选择比努力重要，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就是你选对东西了，反而你的错误空间可以稍微大一些，因为有时候并不是说市场都可以很明确的分辨清楚说这个主题是这家股票在这个主题是真的还假的，但这简单说就是它相对的给予你一个比较好的保护空间啊，只要你选择到对的东西。那所以你的资金如果不断的像你上班族或者是你有现金流进来的状况下，你其实就可以抓着现金去专注在这两个主题。如果说里面你在拆分出来的好公司，当它下跌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规划你的买进计划？而这时候你这个进账的现金流，它其实是不是就等于再平衡你的 portfolio？ 它等于是在你投资的电动车跟 AI 的最上层，也就是投资这个东西，你买股票，把它切分开来，你是不是多一个现金？这两个是对等的，它是最上层的你的资产组合的东西。那你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就可以专注在你认为真正好的主题？所以其实这也可以再延伸啊，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概念。如果你能够越多面向的构建你整个投资组合的想法，像你看我在最上层股票这个东西，我再把它拉分出来，多一个叫做我的工作的现金流，那这样我的投资组合是不是又多一个面向？那或者是说你再往下层，假设你电动车 AI，然后你可能又在看好一个，假设是说，什么 公用事业啊，或者是其他另类的不同面向的整个题材，你当你越让你的投资组合越成一个多维空间的一个构建的时候，它的防御性就越强嘛。就是像那个葬送的福利连说的啊，就是魔法取决于你的想象力，所以你的投资组合的防御力要越强的话，就是你越能够构建越多面向的，像是可能有所谓的低基期啊、高基期，或者是动能型的、非动能型的。那当然最一般我们常听到的一些专业交易者的说法是说，好，他们资金分成两块，一块做右侧，一块做左侧，那这是最基本的想法嘛。但那其实你还可以切分出来非常多块多面向的思维，就是去构建你的整个投资组合。我好像一直在跳针这个事情。那最后一个要提醒的就是，其实每一个东西它都有一个核心的推动股价在上涨的因素。我像我举例，2022熊市里面绩效表现很好的就有两个族群，一个是锂矿，一个是太阳能。那其实那时候锂矿是跟着报价，有一个碳酸锂的指数报价一直就是锂矿股一直跟着这个碳酸锂的报价在上涨。但是公司管理层他跟你描述的是说，哦，过去的投资不足啊，未来会紧缺啊，然后之类的东西。但所以很多投资者在那时候都忽略掉，其实他就是跟着报价走，或者是说像当时2022炒很凶的通膨股，很多那个石油公司其实他就是跟着石油报价走。你必须清楚你投资的这个东西它的核心，它跟着带动它股价上涨的核心因素是什么？这非常重要，你必须注意到这件事情，这样子才不会让你自己晕船。因为你如果心里有这个概念的话，当有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该减码多少。你当然也可以相信管理层说，哦，过去投资不足什么，但是你其实在那个时候有异状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做调整你部位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很重要，就像现在所有的 AI 股几乎都是跟着 NVIDIA 这家公司在走，所以你可以想象，你要嘛直接买 NVIDIA， 那你买不到 NVIDIA 的，你买它的供应链的，万一忽然哪一天辉达出来说啊订单被修正，是不是大家都要一起下水饺？这是肯定的嘛。所以这又再延伸一个想法，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啊。你既然知道龙头是谁了，那你当然要配置这个东西。所以虽然它报酬可能不见得是最好的，因为这还有牵涉到 market cap 的这个因子的关系。当然小市值的东西，没有被发掘的东西，当然可能会上涨比较多，或估值比较低，它是多因子在影响的。但是我的意思是，你在构建你整个完善的投资组合的时候，你必须一并考量到这整个所有的事情。但当然你开始这样子的思考的时候，你的想象空间里可能这个树状图会变得非常庞大，非常分散，你就必须浓缩到那些你认为真正可以在这个产业，这个非常好的产业里面获取最大价值的公司是谁。那这就考验到个人对于这个公司的分析能力了，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在这边去讲很多东西，所以也不够时间了。所以这个就是最后提醒，当你像如果你觉得我前面所说的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有带给你帮助的话，你还是得必须注意这个风险，就是你的这个树状图一直延伸出去的东西，它终究有一个核心的风险在那边，你必须要找到它，你才有办法真的让 你的这个防御空间是具有防御力的。好啦，那就是其实节目也蛮长了，我看可能有一个小时了。那本来有收集 Q&A 想说可以凑时间，但因为我自己讲一讲，我其实中间有中间隔一两次，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描述，所以我有在重录啦。那我觉得它可能也对你们来听者来说，听众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东西。那就是我这个问题表单会重新开放，然后你听完这个节目，你有问题的，就是你可以就针对这个提问，我可能因为你们有回馈，我才会知道你们的问题在哪，我才能去思考说好，我还需要做哪些补充啦。对啊，大概是这样。那最后就是一样，希望第一当然希望对各位有帮助啦，因为这个东西你看书看不到，然后一般也没有人会再整理过这样跟你们讲，但我觉得这个思维是我去年最大的收获，所以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你们觉得有帮助，觉得这个有价值，就也可以不吝啬的抖内啦。那刚好我再来也要去首尔跟东京，就当做赞助我吃吃喝喝的旅费，那就感谢各位啊，祝大家今年都有一个好表现跟好绩效。